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陆佳。
哎，陆佳，我们这一个礼拜做两个节目，嘿，还是真紧张。我们自己觉得在
我还好哎、
啊，你还好是吧？难怪有我们进度慢，原来你这种不警醒的心在背后拖后腿是吧？
最近做了蒙哥做小贝之后，才还是比较紧张。
主耶稣要把门徒拆出去，是不是？拆了70个人，这70个是主设立的工人。那我们也说过，这70个人可能啊、有很多是新手啊，啊，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人家恐怕都走了都快回来了。我们这个主耶稣差遣的话才开头还没讲完，已经讲了一个月了。
啊，
这样那怎么行呢？不过没办法，还是得仔细听，对吧？那你想想，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圣经呢反过来读，那才有味道。
怎么个反法？
把那个角色反过来一下。假如你今天啊，你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你有一些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啊，大家有负担要出去传福音啊，我们就用现在的话说，做短宣、做长宣、做中宣啊，是不是？
嗯，
那你要打发他们出去的时候，你跟他们说什么？
跟他们说什么？
跟他们说什么？你一定要先想好啊，这个事情如果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应该好几个月之前就应该开始打算计划了，哎，是不是？
首先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
传福音要为基督舍命的心要有，
要为基督舍命的心，
对，这个不怕，其他就没什么好怕。
哦，真的、啊？那其他有没有什么好讲？就是你节目里讲了好多次，这个传道不是殉道比赛。
最坏的心理他觉得没有问题，当然这个回答不完全，只是说这一点会提到。
你自己得好好去想一想，说我可能跟人家说什么，或者我自己觉得主要差遣我的时候，我心里要有什么预备，就你自己能不能想出一席话？
如果这个地方是主要你去的地方，显然需要也好啊，困难也好啊，主都已经给你量好了，哪怕也会遇见忧愁的时候啦，困境的时候，但是主一定能够把你从这个困境里面慢慢的一步步的带出来，然后，这个使徒的榜样，他们遭遇逼迫的时候呢，不见得你出去一定会遇见，但是你看他们怎么样蒙神的保守，我相信神也一定会，哎，这样的做，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出去如果是传福音的话呢，那就要请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要这个一方面是好好祷告啦，就是说让自己的心啊，希望这个福音能够在我们所去的城，这个去的人群中间，真的能够把他们撒下这个种子。至于主把你留在那边，还是很快把你带回来，还是遇见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心里面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认定。
哎，陆佳，我发现你这番话呢，有点这个党委书记的味道。你很可能做官有天才了，很像这个精神讲话，是不是？我要政府官员出来讲话，发表谈话的味道。
法利赛的那个外衣露出来。
不，我们自己讲的，不管是什么，我们先把它想出来。你要是能够写一篇稿子，那是最好了。然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再回来和主耶稣给他打发工人的时候那个话做对照啊，
嗯，
你才能够真的欣赏啊，真的开始欣赏这些话，真的从这些话里面有收获，借着这些话来校正自己。
嗯，
就像你在家里边吃饭，
嗯，
天天你妈妈做给你吃都是干净的有营养的，所以你这个人呢，一生觉得吃饭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到了时候吃就是。你问我两个女儿，一定是到时候就吃就是了，对吧？
是的。
我有一次我才知道说，哎呀，这个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呢。我们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姐妹，有一天呢去她家吃饭还是怎么样，她就跟我们道歉，说今天实在时间太忙了，这个豆芽啊怎么样啊都没有摘根儿。
哦，
你听得懂的话，
豆芽就是那根没有切一刀。
它不是用切，它不是豆芽没有切根啊，豆芽没有摘根，
原本那些后面有一些虚的地方没有。
哎，对，哎呦，那我这才想起来，我说有的人家吃饭那个豆芽不但要洗过要泡过，用手一个一个拿起来，对不对？
嗯，
把一个一个根都掐掉。你说切掉，那你要把豆芽排起来也够事儿的。哎，
像我这样直接就这一刀。
这我早就忘记哦，你还切啊？那不错。
没，我不切的。我就是说，譬如说有些摘青菜。
哦，那当然了。
我就后面脏的，我就直接一刀切。那很多姐妹啊，她们细心的就觉得浪费啊，然后她就一颗一颗的去摘。
你从小在你就知道她家有多讲究，是不是？
嗯。
既然吃的东西都是有营养的，都是爸妈设计过的，小孩子对于每一顿饭他是不当回事的。知道自己出去了，自己要做饭做菜才知道麻烦，自己做给孩子吃那才知道麻烦。这也是一样，这个主打发工人他讲什么话我们都读过好多遍了。
嗯，
可你如果反过来问说，我们被打发或者我们要打发工人出去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对他们说什么？
就是我那种精髓思想。
政府官员出来是不是咳嗽几句，
我们活在当下受了不少影响。
对，首先其次最重要的盼望。很好很好，那我们就看看你有了这个思想，你再去读，你再猜主耶稣第一句话说什么才能够信任，对不对？
猜不到了，完全猜。
但是你现在再回头看就比较谨慎了，就对他们说，第一件事情要收的庄稼多。
嗯，
请问这次主耶稣打发他们出去是做什么？因为至少我们知道，打发出去恐怕有两种意思，要么是撒种的去撒种，
是
智慧之子把种子撒在水面上；要么是去干什么？收庄稼、
收割。
这个我没有研究啊。我也没好好想过这个事情，在预备上在心态上有没有不一样。当然你可以说传神的道就是收天国的庄稼，
嗯，
可是此时此刻主耶稣马上要受难了，剩下最后几个月打发工人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那有一个特别的急迫感，这个急迫感被显明出来，就是现在是干什么的时候啊？
收的
庄稼时候。
撒已经撒三年多了，
对，也可以这么说吧，我想，是不是？
嗯，
在我们目前应当有一个急迫性，因为你说撒种这种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啊，总是还有时间嘛。啊，收庄稼就不一样，收庄稼要赶收庄稼的，主就快要回来了，你得去收庄稼。那没撒种怎么收呢？
嗯，
没撒种怎么收啊？
学的啥？
主耶稣的话其实是很好的啊，
嗯，
你没有种的地方派你去收，别人撒种你来收别人所撒的。你如果心里面有一个急迫，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的重点是说收庄稼，那你就得有一个信心。神有没有撒种啊？
应该撒了，
应该已经撒了。所谓收庄稼就是不见得所有的事情要从一二三开始，要从起步开始。那我们在出去做工的时候，有的时候实在是需要这样的信心，你得相信神已经在他心中 有预备了，对不对？
嗯，
你得相信现在是时候了，你得相信神在人心中所做的预备可能已经相当相当的够了啊。这个比较清楚的情况就是，当然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老是只能回头举例子啊，对于年轻人到底在什么状况真的是弄不清楚。哎，我们才放了这个知青上山集啊，就是你陆家去访问巴拉巴，这你们两个的名字我摆在一起才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有巴拉巴？那是因为谁记下来的？
陆
家。对对对，
陆家福音。
所以我在一写说
使徒行传，
哎，陆家访问巴拉巴，我说哎呦，这是历史事件啊。换句话说，陆家跟着保罗走了很多很多地方，很多很多年之后呢，陆家回头访问巴拉巴，哎，
写下一小段，
对，不得了的历史记载啊！所以我深信你们这个巴拉巴弟兄呢，
这巴拉巴弟兄还要下篇，
他要带着马可另外去做工，你要多访问访问像他这样的弟兄姐妹，下一代的啊，就现在二十上下的这些，哎呀，年轻有为的弟兄姐妹，多访问访问他们，让他们彼此之间呢能够有一些这个网上的交流鼓励，是吧？
是。
但对我来讲呢，好像很清楚的就是当初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个门打开啊，哎呦，门打开，你说那是撒种还是收庄稼？从知识上来讲
收，
真是撒种，可是从人灵魂的饥渴来讲那是收庄稼，
是现在也差不多。
这个心情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撒种的话，你觉得你有时间到他心里面让他去慢慢长的话，长到有一天我们可能在浇灌，神在让他生长，然后我们再去收这个庄稼。可是收庄稼的心情不一样啊，他心里面这么饥渴，你要是不能够很清楚的把福音传给他，并且替他预备一个环境，在相当短的时间把他们送上路的话呢，这个庄稼会坏掉的，你明白这意思吗？
是啊，有道理。
因为你看当初出来的人，长群的人很饥渴，可是要是没有马上去做工，大批神已经撒了种的那些饥渴的人心呢，就流散了，真是被撒旦掳去了。在那几年之内没有信主，以后要再信主就很难了。
也是，
你一定看见嘛，在大学里面，我们以前做过这个节目嘛，什么时候可能最好的传福音的时候？临毕业之前。
大学期。对，临毕业之前半个学期。
呀，人心惶惶啊。
对，我传福音他们要接受的蛮多蛮多。
可是你传福音他们接受，当时你的心情是撒种呢还是收割呢？还是当时没有这种，还没想那么多？
都就是觉得我应该这么做，然后至于结果怎么样都交给主了。但是很意外，无论是男同学女同学，发现说哇，他们心里面真的很空，需要
很空虚。对，
需要有
信仰。然后他蛮英文是讲 appreciate， 其实他蛮感谢你直直接接的去跟他讲这件事情。我们常常传福音不好意思，绕了半天的圈子，那个是撒种心态，收割心态的单刀直入。
我们直接预算有没有兴趣，我们聊一聊信仰。
是，很快就进入情况了。
不同的人，但出于礼貌，他会把话题慢慢转开，然后他聊他自己的事情。
对，
但是我们的话总是觉得这是一次机会，看主有没有带领这件事情。
他听还是听的，因为他不习惯跟人家谈这种事情。
或者他会。也因为生活环境啊，他觉得很有压力，他还生怕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自己在探究，像这个尼哥底母一样，哪怕有也是暗暗的在做。
然后如果他毕业的时候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娶妻生子安定下来呢？
不用说娶妻生子了，你工作一年以上之后你再去跟他聊信仰就很难了。
是，这个是主耶稣在这里提出来的一件重点，他不是说要撒的土地多，而是说要收的庄稼多，这我们心里面要很警醒的。收庄稼就已经很急很急的事情了。现在主是不是
收庄稼都是我们那个叫这边农村里面叫做双抢嘛？
哦，双
抢，
抢
收抢种。那首先收显然是收成了，要抢着收的呀。
嗯，
但是晒的真的是很厉害的，艳阳天去收啊，收很久很久的，在很短的时间内马上收完。
要打谷子，打了要晒干，要进仓里。
收完了就会相对好一点，就怕它这个水稻啊倒了。
所以这个收庄稼的心态是很重要的，而且要收的庄稼是多还是少呢？
多啊，如果是村庄的话，都家家就在几天，全部都出去。
他举这个例子呢，既然主耶稣用这个东西来举例子，那像你这样还有点农村背景的，那就要把那个心态拿过来用，是错不了的，对不对？
我也只有心态。
那当然了，蒙哥连看过，我小时候是看过，但是已经没什么印象，而且没看那么多。你现在还有很多科学方法，是不是收了庄稼怎么办？以前呢，要是就在场上打谷啊，然后就晒谷，对不对？那天气一定要合作，下起雨来不得了的。要收的庄稼多是从神的眼睛看，他说庄稼多的时候是真的多呢还是假的多？当然是真的多，
真的多。
他一次要差七十个人，你就知道他多到什么地步。但是做工的人怎么样啊？
少，一直就
这句话插在这里很奇怪。你是要把这些人都打发出去了，他们已经是被打发的工人，怎么主还跟他们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些七十个人里面，如果你家里面还有兄弟姐妹，也可以这样来求。
你觉得他是这个意思是吧？我们一般在听的时候总是把这句话单独拿出来，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这个老问题又回来了，前面一句圣经是什么？几乎没人能给你答得出来。前面一句圣经是主又设立了七十个人，已经差遣他们了，可是对这些差遣的人说，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们的庄稼。做工的人多，做工的人少，已经与我无关了，我已经被主打发要出去了，你怎么跟我讲这事儿呢？
怎么还要去再求主？
对对，有没有看见什么事情？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请问他这个话是对谁讲的？是叫这些工人去求庄稼的主，所以有更多的工人去收庄稼吗？还是什么意思？还是可能还有别的意思在里边？
什么别的意思呢？
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意思是说，虽然我已经把你们聚集了，虽然你们也接受任命啊，你们接受我的打发，我在打发你们出去之前呢，第一，你们要看见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自己要看见这件事情。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
对，像我们这个德州这个地方，只要你是卖什么建筑材料的啊，那个附近总有一些老墨，他就站在街角上。为什么呢？他认为做工的人会到这个卖建材的地方来买料，买料的时候呢，就顺便招一些工人啊，这都是临时工。不像你们国内也有站在街角上等人家雇的。那街角上你要雇他的时候，他问你说做啥呢？还有多少钱？
加价钱、
他管不管是个你要做的工多做工的少啊，要收的庄稼多，这个城里面还有多少工需要做，他管不管这事儿呢？
他不管，有收益就行了。
对，做工的人不能只有工人的眼界，一定要有主人的眼界。你一定要有主人的视野，这是主耶稣在跟他们讲的。我都已经预备去了，是不是？跟着耶稣，耶稣打发我们，这事情挺风光，那我就去吧。
是。
常常有弟兄姐妹跟我讲说，我能够传福音就好了，不认识神的工人，你要务事的。也有传道人跟我讲，我良心对着神平安就好了啊，我就把我这个本分做好，就是最重要的。不是，第一重要的不是把你的本分做好，第一重要的是要有主耶稣的眼光，有天父的心肠，能够看见这许多的人，许多的庄稼需要被收。你一定要有这个眼光，你再出去做工，哪怕你被招的时候没有这个眼光了。这个是你要上的神学院，你必须要看见，你必须要对他这句话说阿们。是的，要收的庄稼多，不是主交给我多少庄稼我收多少庄稼，是看见这么多的庄稼，你去收吧，你拼着死做到死你收不完。这个是主耶稣，你说啊，要心里面预备好，这是主耶稣叫他们心里的预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不要以为有这么多的庄稼呢，就主一定会兴起足够的工人来做这些事情，千万不要这样想。
对，就这个事情说，哎，主打发别人嘛，
或者说，哎，我已经做够了，这个就没我的事了。这个叫应许，做工的人少，这是个应许。当然，就是从现在一直难求来讲，这是传，你现在要是服侍主的话，这是你的工作保障，是不是？哎，很多到处都有缺，没人要做。
会失业，
不会失业，因为天父雇了你不可能失业，你可能失田，你可能失地，你不可能失业。做工的人少，这是一个应许啊。神的应许
得死不得死，总要传福音。
你不要指望有一大堆做工的人来帮你，根本别指望这个事
儿。
要收的庄稼多，你要看见；做工的人少，你心里要有预备。不要动不动第一个先找同工，很多的弟兄姐妹做工所犯的错，第一个啊，先找同工，这个同工来做印证，这个话在这句话面前一定摆不住的。
他觉得环境可能有利，对，
是两个两个出去，你们家几个？你们家已经三个了。
我们家三个了。
对对对，做工的人少也跟你讲了，所谓两个两个出去，不是做工的人没有，而是已经不够分了啊，你还要再等同工来才算是印证。才能够开工，有的教会说有十家就能够开始一个工作，
有一家就可以开工。
圣经的话怎么说？有十家同心就可以追赶敌人，是不是？一人同心，两人同心就可以追赶万人。一个人同心跟谁？一个人怎么同心？跟主同心呢？你要等十家，第一个十家难找。做工的人少，第二个等你有了十家，十家，你有没有听过十家同心？就是了，你搞集体领导吗？不行，李，你要有这个眼界，有这个预备，才有所谓的。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不是别人了，是你们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等于说就是。对于做工的人来说，就是先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这个主的眼界和心啊，我们这些工人就应该带着这个信心，就知道，
对，
成为了自己祷，成为自己的一个祷告了。
啊，就是有的事情呢，像摩西问的问题就不用再问了。这么多的人，我怎么做得完呢？我累死了也不行啊，是不是？也是经极其繁琐，这不用再问了，
也没什么好讲的，就直接去就行。
没什么好讲了，你知道了这些，你就算接受了这些，你还有一件事情啊，在去做之前还有一件事情，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知道这句话好像看起来意思是很清楚的，但是有没有可能还有一个隐藏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被主招来啊，也答应了主的呼召啊，要出去做工的人呢，在你出去之前呢，你自己还应当有一个自发性的祷告，如果你还没有的话，有一个迫切的祷告说，主啊，求你打发我这个工人出去做工。因为前面是主派你出去做工，对不对？你接受了这个，你接受了这个职任，可是你有没有这样的自己里面出来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你说我现在看见了，主打发我去，我不做不行了。
是，这个转变。像我老爸，以前跟我讲说你要去服侍主，我觉得我这个服侍主好像是他来告诉我，我才去服侍主。
对，
现在是自己。去求主，说主啊，我要服侍你。
你这个例子真的是太恰当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就像当时啊，以前我们和小贝做这个试诗记啊，也是不知道做到何年何月，但是好像快做完了。讲到祭奠的时候，神不是在那边挑选吗？啊，说这人太多啊，再去掉一些，
站着喝水
啊，站着喝水，舔着喝水，
跪
着
喝
水，
跪着喝水都去掉。
弄清楚
像狗爬的喝水。
单把哪一个弄到底当时什么情况你要弄清楚是很难的，但是祭奠打发他们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人说对不起我不愿意回去，你不打发我我也要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勇士？
没有
啊。如果有这样的人，你觉得耶和华会不会要他去呢？
应该会要。
要收庄稼需要有这样的心情，你不让我去我也要去。
你不让我跟也我也要跟那个约翰是吧？
他倒不是不让我，你没叫我，我继续跟就是了。
对，你没叫我，照样跟。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今天有许多的传道人，他觉得，我老觉得他的心态好像被主招了，被主选定了做这行是有点吃亏，有点逃不掉，是不是？你说我愿意不愿意？我愿意。 可是我还有没有那个迫切？因为看见这要收的庄稼多，而且尽管做工的工人这么少，我自己既然看清楚了这件事情了，我进一步来到神的面前说，打发我，打发我，赶紧打发我出去。那反过来说，这里面又给我们看见一个，但门哥讲的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歪理啊，听过就算了。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很微妙的顺序，
有个顺序。
对，主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然后才跟他们讲这句话。也就是说，当你答应主的吩咐、主的差遣之后，才有进一步的开启。这进一步的开启才让你更有一个迫切的心，而不是你从开头就已经在找主了。当然可能有这样的人，主啊打发我去，对不对？但你从前面两个要从天上降火的人，你就知道说，哎，他们那个心情是不太对劲的。因此当时可能这样的人很少很少，我们不能说没有。不是说你一开头你就已经哎呦看见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可能今天尤其是可能，但是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必须先答应一个所谓初步的护照，愿意把这个当成一个可能性，要不然你永远看不见，你永远不会有这个迫切的心来求啊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已经奉差遣，
对，你已经愿意，我们就暂时这样说可能还是比较妥当，你愿意把神已经呼召你当成一个可能性来到主的面前，你才可能进一步的看见。今天很多人他坐在那等，对不对？主不叫他，他不动。
是，
你越是不动，你就越看不见。你越是嫌做工的人太少，我做不来呢，你就越不敢求主打发你出去。求主打发工人的时候，这个你求的时候呢，这个话呢也是主耶稣替你讲好了，一定要自己去对一对。这个话很重要。第一，求谁啊？庄稼的主，
主，
你得看见这些庄稼跟主的关系，而不是看这个庄稼跟我的关系。你说我只收黄瓜，我不收大蒜，因为我不喜欢大蒜的味道，对不对？或者我愿意摘苹果，但是我不愿意挖地瓜。哎，
对，我早年会有这样，就好多年前就遇见一些，比如说。言语粗俗，其貌不扬，或等等等等，可能心里会想说，主啊，我不太愿意跟他接触。
对，好像这些人跟天国没关系，是吧？
我的很好的理由就是说，主啊，我好像不是很感动哎，不想要跟他们做朋友，跟他做朋友传福音给他就很麻烦，会很累。但是慢慢主也会让我，就说凡是来到教会的，你都要去跟他们聊天，你都要，哪怕弟兄姐妹不喜欢他，但是你仍然在心里面要为他祷告。
那很好，
啊，你仍然愿意去跟他做朋友。
那很好啊，你姐妹是不是也有这个心态呢？
哦，那肯定的，就是说要说好了，就是我们怎么样。
那问你一个问题，是你们两个跟蒙哥算不算朋友呢？
应该算吧。
那好极了，那你们这方面就多做一点，我结交你们这个朋友，将来你们到天上这方面的成绩就分我一点，好吧？
这怎么说？
因为凡是会躲在麦克风后面光做节目的，这都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就像蒙哥这种人，上街不会给人家传福音，是不是？你听我讲的满口仁义道德，所以在这方面呢，你们多收一些果子，哎，分点红给我，好不好？哎，就确定一下，结交朋友嘛。
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哈。蒙哥对我来说是长辈了，差30岁啊，整整30年哈。
你不要提
醒我这种事。但我自己在想，啊，那你把它卡掉好了。就是说，不管是上一代基督徒还是啊下一代基督徒啊，那主的比喻里面有讲一个果子叫做葡萄，对不对？
葡萄 ，yes。
对，葡萄是一串的嘛，
见过，
对不
对？对，也吃过。
对啊，这个葡萄就好像说你是上面那颗葡萄，我是下面那颗葡萄，
嗯，
然后就是一串。
这个就是蒙哥的观察呢。第一，下面的葡萄其实是在前面的葡萄。
那我就是在上面的，
哦，对对对，
在下面的。
第二，你去买葡萄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现象，下面的葡萄
买一串吧？
不是不是，下面的葡萄先烂。
没关系啊，所以可能上面的葡萄先被鸟吃、啊、
所以我才要用不义的节目结交朋友嘛，你们这方面多做点功啊，分给我们、
嗯、就是分不开啦，就是都是同一串葡萄。
你会讲话那就行，你不把我扔下就好，对不对？反正我建筑呢，我好几个人我抓得牢牢的，是吧？跟我太太讲，你别看你个儿小，你排我前面，因为他知道我的糗事太多了、嗯、庄家的主，你是求这个庄家的主，到处都是庄家，到处都是他的庄家，打发工人，我们是他打发工人，也是我们自愿的求他打发我们出去，不是留在家里，更不是躲在麦克风后面，去干什么呢？去收庄稼，不是去收他的庄稼。
嗯，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蛮难的，就是对我自己来说、
嗯、
哈，就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是心里的明白并且知道、
嗯、
啊，也你也回转说要去求主，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嗯、
打发工人出去，就是出去啊。这个难，
出去难吗？就是
至少对我而言啊，
借着网络出去，借着麦克风出去，
嗯，
其实出去
这个出去
没出去。
嗯，我以前是个很内敛的一个人，就是但是主的打发就是让你要出去，
嗯，
去交人嘛，认识人嘛，
嗯，
你要跟人家认识啊，你要花时间在他们身上，这个还是有时候有勇气，要形形色色的，
对啊，
那不一定让家庭背景来的这些，让我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学生了、啊，啊，有些人性格古怪一点啊，有些人他的性情可能不太讨人喜悦啊、
嗯，
这样。但是你就是说，你要出去到他们中间跟他们聊天，就像蒙哥说，哎，这个什么网络上结交朋友，那个千奇百怪，什么都有，就是你还得花时间跟他们。
我就尽量鼓励年轻人出去啊，用你的话做见证，我是这种上一代的，就打发下一代出去做工，对不对？但是做工的时候有一个讲究，你看啊，这个收之前，你看这个庄稼是谁的庄稼？嗯，庄稼的主当然是主人的庄稼，对不对？
嗯嗯。
收到了，收下来之后是谁的庄稼？
收他的庄稼，
仍然是他的庄稼，不是你的庄
稼。
仍然是主家。你不要动不动就是我做你们属灵的这个遮盖啊！我是你们属灵的父，你们是我们属灵的儿女，少来这一套。
领袖，我们这边比较多是领袖。
庄稼的主，庄稼是他的，种的是他，收的也是他，没收之前是他的，收下来之后还是他的。那你是谁呢？
你就是个工人。
打发之前是谁？是工人。收庄稼的时候是谁？是工人。收完了庄稼，你是谁？还是工人？
还是个工人。
你可能比较变成一个稍微老练一点的工人，是不是？手上长了茧，
没有腰酸背痛的工人，
受了伤了、啊，有职业病的工人，对不对？
啊，是。这个、
但你仍然是什么？工人。
工人。
不要忘记，你不是庄稼的主，你也没有因为你做的好、嗯、做的不好改变你的身份。
那是流动的，这层到那层这样。
然后当你这样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就放了一个句点。哎，你再考弟兄姐妹，这句话后面是哪几个字？后面接哪一句话？几乎没人打得出来的。十章三节，四个字啊，我们今天可以送给弟兄姐妹，是吧？
你们去吧。
你就看见这句话到底是谁在祷告？主在告诉要求庄稼的主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谁应当去求庄稼的主，这些做工的人去、
嗯、做工的人，
因为你不是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去，打发别人去更不是，你祷告完他跟你说什么？你们去吧，
你们去吧、
嗯、
不要等了、
哎、
你们去就行，
我差你们出去，这个我其实就是谁呀、啊？庄稼的主，
庄稼的主
这里把他自己称为庄稼的主，真的是我差你们出去。哎呦，你如果有天父的眼界，工人的这个认识、嗯、守住工人的身份，知道你的职分不过是收庄稼，这个庄稼收下来也收下来都是主的，收完了之后、嗯、你仍然是个工人，并且你因为这一切的迫切，这个都看清楚了，你还要求主打发你，那主就对你说你去吧，这时候你去啊，就是我差你们出去了。所以这几句话你说哎，在心理上预备好，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怎么预备好，这里给我们有一个完善的提醒跟一个纲要，听众朋友可以做做参考，由做工人员往自己的心里面去看啊。
嗯，
我深信这几句话会让你越看越惭愧，觉得多年以来很多时候在主的面前其实我们的态度是有问题的。好，不加，但是我们今天呢就只有时间做这么多，下回继续谈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